我们今天要来读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之前读到第三章第七第六节哈。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这些事迹啊，里面有一些重点，我发现都蛮类似的哈，都是讲到主耶稣跟文士还有法利赛人的冲突啊。我们有讲过说什么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那时候一群这个一个是宗教的一个团体哈，他们是很热衷于遵循神的律法的哈。那文士呢是教导圣经的哈，所以我们那时候举了一个比喻啊，好像法利赛人如果是这个国民党员的话，文士就是三民主义教官哈，他是当中一群更认真那个教导圣经的人哈。那主耶稣跟他们之间有一些冲突哈，第一个什么时候冲突呢？在第二章第七节有说到。那时候耶稣呢赦免摊子的罪，他们就说：“哎，耶稣是谁？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啊、哦，那第二个，后来他讲到耶稣跟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喝，税吏跟罪人都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所最藐视的人，耶稣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一起吃喝啊？那主耶稣就让我们开始认识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啊、哦。然后接下来他们看到门徒怎么不进食呢？啊，我们想我们这些人都。每个礼拜进食，你们怎么都不进食哈？主耶稣就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新的布啊补在这个旧的布上面，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现在主耶稣来了哈，所以门徒不需要进食啊，因为他是那个新郎啊。好，那接下来门徒在安息日里面掐麦穗，哇，这个又是犯了他们的大忌哈。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那后来呢？主耶稣甚至在安息日里面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啊。啊，所以这一二三四五啊，这五件事情都让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心里头，这个从刚开始是不爽，后来是非常生气，甚至于准备要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啊。好，所以到第三章第六节，这算是告一个段落啊，就主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啊。那下来，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看哈、啊，好像你看到他进到下一个阶段啊，这个是第七节哈。啊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海边是哪个海边呢、啊？就是上面这里有个加利利海啊，它其实是一个大的湖啊，一个淡水湖啊。那耶稣跟门徒退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海边去，那有许多人呢从加利利去跟随他，加利利就是北边啊紫色那一块啊，从这边去到这海边来跟随他啊。还有呢，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呢，就从犹太在下面啊，然后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也在犹太啊，然后以图买在更南边一点啊，还有呢，约旦河外，约旦河是哪一条呢？就是从加利利海一直到南边这个有一个叫死海啊，中间这条河叫做约旦河啊，那这个约旦河啊，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的东边啊，约旦河东边这有一块地方叫做比利亚啊。诶，从这边也到加利利啊，去跟随耶稣啊。然后呢，还有从这个推罗是在北边了啊，海边的一个城市。还有西顿是更北边的一个海边的城市啊。好了，有从这四方的人到他那边去啊，要来跟随他啊。好，然后下一页啊，这个他因为人多啊，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啊，免得众人拥挤他啊，人多到一个地步啊。还要站在船上面对他们讲道啊，才不会被拥挤到，那挤太挤了，人还看不到他啊，所以在这不错啊，很好的 idea。那他就治好了许多人呢、啊，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啊。好 ，OK， 那接着他说巫鬼啊，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结果呢，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说：“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个事情以前主耶稣一开始他曾经碰到一次，对不对啊，在第一章的地方啊，那时候他到一个会堂里面去啊，就是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了，就喊着说，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叫他那个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啊。那个时候我们有曾经讨论过啊，说为什么耶稣不让这个鬼附的人啊为他做见证啊。好，那这边又是一样啊，又是一样。这里有很多有一些人是被鬼附了，那鬼啊在人的里面会说话。 那这一说话，哎，讲的其实是蛮对的哈，你是神的儿子是没错哈，但是耶稣并不领情哈，他并没有说谢谢你为我做见证啊，没有，他嘱咐他们不要把它显露出来哈。OK， 这边有讲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他不让乌鬼说话啊，他不让乌鬼为他做见证啊，为什么啊？上次有我们说过哈，神不用鬼魔为他做见证啊。而且甚至于神其实他更在意要一个用一个洁净的器皿啊为他做见证，为他做工啊。所以神不是只在乎结果，他非常在乎那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啊，被神来使用啊。那神不会用乌鬼的啊，你就说用乌鬼他之后这个后遗症很大的啊。他什么时候说真的话，什么时候说假话你不晓得，所以他不让这个魔鬼在这件事情上头啊有任何的这个地位啊，有任不在这事情上有份，对不对啊？好，这个第一个，他不让乌鬼说话。那第二个啊，第二个问题是，他不要人显露他的身份。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吗？主耶稣不是出来传道吗？他就是要人家来信他嘛，对不对啊？来信耶稣啊。可是为什么他不让人显露他的身份？因为那鬼说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再三嘱咐他们说不要把它显露出来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不仅是说不要叫他们讲话什么的啊，而且是不要把它显露出来，就是主耶稣在这边好像说他这时候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为什么有点奇怪，对不对啊？第一个时候没有到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如果他公开他的身份的话，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啊。什么麻烦呢？大家讲得出来吗？第一个，人家知道说这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弥赛亚啊，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人家都会来聚集在他这边啊，然后呢，会拥戴他做王啊。那这是一群盲目的群众啊，他们希望这个耶稣呢率领他们啊，这个推翻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啊。所以这个时候会招来一群这个乌合之众，而且这些人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意志啊，推着耶稣做不是神旨意的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拥戴耶稣做王啊，不是真正耶稣做他们的王，是他们要做耶稣的王啊，让耶稣来照着他们的心办事啊。OK， 所以他不要引来这样的一群人啊。第二个呢？如果这时候他公开他的身份，当然会引起当局的这个拘捕还有处决，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这时候他现在还不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后来要准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大祭司有问他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了啊，你是那什么可称颂者的儿子啊，基督不是啊？”那时候他就叫耶稣要起誓啊，回答他的问题：“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的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公开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说他是该死的，所以就把他送去罗马政府钉十字架啊。那个时候是他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这时候不要人显露他的身份啊。那你说不要显露人的身份，那他不是要传他这个是耶稣信他才可以得永生吗？其实他这时候他的重点不在这些百姓啊。这时候他的重点是在那少数的门徒，他这时候在培养训练那些门徒，为了将来可以承接那个以后的那个大使命。好，所以你可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我所看到的内容，主耶稣的心都放在哪里啊？都放在那少数的几个门徒的身上，因为这些门徒是将来真正当主耶稣被定复活之后要来承接这个传福音责任的那一批人啊，不是那一大堆啊跑来看热闹的，不是那一大堆跑来，哎呀，主耶稣你变个什么花样给我们，然后给我们吃饼得饱啊，或者说哎呀我病得医治啊，我有很多需要啊。对了，主耶稣满足他们的一些需要，但是主耶稣真正的心在那少数的几个门徒身上，因为这几个门徒将来是要搅乱天下的，要让整个世界改变的啊。虽然那时候那些门徒还很不像样啊。好，所以我们下一页，你看到啊，接下来他就看到了，他就设立12个使徒啊，这个12个使徒是什么？就是除了门徒之外，他这个有12个，他称为称他们是使徒啊。 呢，十三节，耶稣上了山啊，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啊，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啊，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啊。好，现在其实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了啊，但主耶稣现在从里面挑出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怎么挑出来的？主耶稣之前他彻夜祷告啊，整个晚上祷告，祷告怎么样？看天父，他要拣选了十二个人啊，所以他从天父那边得到天父的启示之后哈，他就 OK， 第二天啊点名啊，十二个啊，一个一个被叫出来啊。那这十二个人是要干什么啊？他这里有提到三件事，第一件事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常与自己同在什么？就是你们现在是 full time 啊，全时间跟随我，不是 part time 啊，这个有空的时候放假的时候来一下啊，这个上班的时候就去上班，没有，他说你们这些就是整天跟着我啊。为什么要跟着他呢？跟着他就是就要见习啊，他们现在等于开始实习了啊。主耶稣在这地上时间不是很多，三年半啊，他要这些门徒跟他在一起，看他知道怎么样啊，服侍人怎么样传道，所以他们要就近近距离来观察啊。有时候我们是很怕人家近距离观察我，近距离观察就完了啊。但是主耶稣他说，你们就在近距离来看啊，看他怎么样做啊。好，所以他们常常要跟耶稣同在。今天我们要服侍神，第一个条件也是什么？要常跟耶稣同在啊，要常常亲近他，跟他祷告啊，然后呢跟他说话，然后从主听到主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是做主使徒的第一个条件，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今天我们要跟神在一起啊，常常跟神在一起之后，我们才能够服侍神啊。第二个呢，他就差他们出去传道啊，传道就是把神的话传出去。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需要对神的话有装备，不然他们知道我传道啊，传什么道啊，搞不清楚啊。所以主耶稣后来看到啊，我们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很大的一个重点啊，重心就是神的道，神要把这个道传出去啊。那但是呢，要先栽种在这些门徒们的心里面啊。那第三个才是给他们权柄去赶鬼啊，赶鬼。这个赶鬼啊，我在有些教会看到，有些教会特别会赶鬼啊，而且这个一赶鬼出去啊，他们说哇，这个一个人鬼被赶出去，通常都是全家得救啊。他们哇，这个真的是给一个家带来太大的改变啊。那主耶稣在这边他倒是没有给他们，他没有说给他们技术啊，教导他们怎么赶鬼，他是给他们权柄赶鬼啊。所以好像赶鬼好像很简单，只要有一个权柄就可以了啊。好，那但是我知道啊，现在有的教会他们还是对于这些啊还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教导啊。但是主耶稣在这边的话里面他是讲到说他是需要权柄啊，权柄。那好，所以这三点是使徒们需要学习的啊。接着他选了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是谁啊？啊，第一个叫做西门啊，他主耶稣给他改名字叫彼得啊，他是一个渔夫啊。那他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大的一个啊，可以说为什么呢？主耶稣后来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啊，给他天国的钥匙给他。好，这个是使徒彼得啊。第二个呢，他的兄弟安德烈，他的兄弟啊，他也是一个渔夫啊。那他呢，他其实比彼得先信主啊，彼得是被他带信主的啊，就西门跟安德烈啊，这两个是兄弟啊。那下一个这个雅各呢，啊，雅各他也是渔夫啊，主耶稣给他取个绰号叫雷子啊。就这个人啊，个性非常的什么，可能非常暴躁啊，非常暴躁，像打雷一样。这个雷子就是 son of thunder， 就是雷的儿子啊，雷的儿子啊。那他爸爸叫西比泰啊，他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他的弟弟吧啊，也是叫约翰，他的绰号也叫雷子啊，主耶稣给他们这两个人取的绰号。他也是渔夫啊，所以你看到前面这四个都是渔夫，都是打鱼的。他爸爸就是西比泰啊，他哥哥是最先殉道的，他自己是最晚过世的啊，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啊。然后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三个，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是跟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主耶稣在好几个场合里面啊，只带这三个使徒跟他在一起啊，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到啊。 啊，所以主耶稣好像这旁边有贴身的这三个啊，这三位使徒啊。好，那约翰他又写了约翰福音，又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还有写了启示录啊，那他写了好几卷书啊。那他虽然是被称为啊雷子，脾气暴躁啊，可到晚年他被称为什么？爱的使徒啊，爱的使徒。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人身上啊，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他这个整个性情从一个暴躁的人哦，变成一个充满爱的人啊。好，那腓力呢是彼得的同乡啊。他带领这个拿但业信主啊，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啊，所以腓力是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啊，他一信主就带这个拿但业来信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啊。一信主之后就去领其他我们所认识的人归向主。那下一个是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其实就是拿但业的意思，因为巴多罗买的意思就是多罗买的儿子啊，所以他老爸叫多罗买啊，他自己名字其实叫拿但业。当时的人，你说奇怪，为什么这个他们总是说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啊？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姓，只有名啊。像我们今天有像 Peter、Ivy 啊什么的啊，我们后面还有个姓啊，你姓徐啊、姓廖啊。当时没有，当时他们没有姓的，只有名字。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是同样的名字，那就要怎么样认识这个 Peter 跟那个 Peter 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这个 Peter 是谁的儿子？所以呢，之前会有讲到说啊，这个雅各是西底泰的儿子雅各啊，所以当时是这样来区分的啊。好，那这个巴多罗买他名字叫做拿但业啊，主耶稣称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虽然他的个性很直啊，但是主耶稣说他里面没有诡诈啊，他都看人的内心啊。好，那另外一个是马太他又叫做利未啊，他是一个税吏啊。我们说过税吏是当时很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啊，虽然他很有钱啊，但这种钱呢多半是不义之财啊，这压榨自己的同胞啊，帮这个敌人做事情啊。那他的父亲叫亚勒菲，所以他成为亚勒菲的儿子啊。他写了马太福音啊。那另外一个叫多马是这个怀疑心比较重的啊，后面会看到啊。然后之后又有一个雅各啊，雅各他也叫亚勒菲的儿子，不过这个亚勒菲跟马太的父亲亚勒菲应该不是同一个亚勒斐是同一个名字而已啊，要不然的话，他们两个应该会常常放在一起啊。显然不是啊。你有看到这边我两个一组有没有啊？西门跟安德烈一组，雅各跟约翰一组啊，腓力跟巴多罗买一组，马太跟多马一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三卷福音书里面啊，他们多半时候这几个都是两个一组啊，两个一组。那主耶稣后来差遣门徒出去传道，都是两个一组，所以。很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主耶稣给他们安排，就是这样，这两个一组啊。好，那雅各，那之后有达太，达太又叫做犹大，是雅各的儿子啊。然后还有个西门啊，他是个叫做奋锐党啊，是那个爱国主义者啊，是那种当时的恐怖主义啊、激进主义的啊。然后最后一个是犹大，犹大这个是叫加略人啊，他是管钱的啊，他后来出卖耶稣啊。后面这四个人可能是随机啊。有时候这个人跟那个一起啊，有时候那个跟这个一起出去啊，所以这四个他没有特别，说是谁跟谁一组啊。好了，这边列出12个人来啊，后来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啊？这12个使徒里面啊，除了最后那个犹大是自己上吊自杀死了，还有呢，约翰他就活到最后啊，就是这个怎么样？这个老了啊，过世了。其他的10个都是殉道的，怎么殉道啊？彼得是被道钉十字架啊，而且他是自己，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自己要求被道过来钉啊，因为他说他不配跟主耶稣同样的钉法。安德烈是被钉那个一个 X 型的十字架啊，那怎么个 X 型我不晓得，他是斜着钉呢，还是说两只手两只脚这样张开？我不太清楚啊，他是说是 X 型的十字架。然后雅各是第一个殉道，他是被斩首啊，被希律王斩首。约翰曾经差一点殉道啊，那时候差一点被丢下油锅啊，后来神没让他殉道啊，后来他就被放逐到海岛去，那边写了启示录啊。那这个腓力他也是被道钉十字架殉道的。这边写的这些用浅的比较颜色的字是，不是圣经里面写的，这是教会历史教会里面的传说啊。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说法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 巴多罗买就拿单业，他是先被剥皮之后钉十字架，啊，那你说说哇，好惨，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个后来的冠冕是大的啊，他们这些人真的是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这些人本来不是这样子的，这些人本来是贪生怕死的，主耶稣那时候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跑的跑，跑的跑啊，逃的逃啊。但是后来他们整个变了啊，为什么？当那个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啊，甚至于愿意为主啊舍身，而且他们把殉道看作他们最大的荣耀啊。马太也是殉道的啊，他可能在非洲啊，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多马是被到印度去传道，然后后来在印度被人家用矛给刺死啊。雅各是在波斯殉道啊。达太也在波斯殉道，他是被钉十字架。然后西门呢是在波斯殉道，他是被锯死的啊。只有最后这个是犹大是自己上吊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那时候，当圣灵充满他们之后，他们为了神的道，真是舍身啊，他们情愿为主殉道，这是他们最大的荣耀。那我们后来到启示录里面看到啊。这个后来老约翰在天上看到这个人，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哈，他说十二个根基就是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所以当然犹大后来被取代了啊，被取代了，好，所以他们在天上的荣耀跟赏赐是大的。今天我们能够为主受一点苦，是神给我们的荣耀跟尊贵跟冠冕啊，我们接受啊，我们将来可以跟这些使徒一样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啊，享受这样的这个冠冕跟奖赏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挑选这十二个人不简单，主耶稣怎么知道他们可以忠心到底？除了这个犹大之外啊 ，OK， 有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啊。好，接下来啊，他挑选了这十二个门使徒之后啊，耶稣就进了一个屋子啊，众人就又聚集啊，甚至于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好 ，OK， 这个是忙得不得了啊，就服侍一忙就到这个样子。然后耶稣的亲属听见呢，就出来要拉住他啊。这个 NIV 的版本叫做 Take Charge of Him 啊，就是怎么样想要把他抓住，等于是要控制他，把他控制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说他发疯了啊。然后呢，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啊，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OK， 好，所以这边主耶稣碰到一个三个情况啊。第一个，服侍啊，这个事情忙到一个地步啊，忙到一个地步连饭都来不及吃，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啊，忙到连饭都来不及吃啊，这第一个了啊，已经够忙了。第二个呢，再碰到这种内忧啊，然后呢又碰到外患啊，内忧是这个亲属在后面要把你抓出去，说你癫狂了啊，然后外患呢这些。文士说他是被鬼附的啊。好，如果我们碰到这种状况，我们会怎么样？我这忙的饭都来不及吃了，这个家里人又来跟我念念念啊，啰里吧嗦啊，然后还有外面人来说我坏话啊，毁谤我，这时候会怎么样？会忙到这个地步啊，都想要骂人了，对不对啊？好，那主耶稣怎么反应啊？主耶稣如何应付这个忙乱的场面呢？啊，主耶稣的反应不温不火啊。第一个，什么叫别西卜啊？人家说他被别西卜附着啊。别西卜就是一种这个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别西卜被称为叫做巴利西卜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巴利西卜啊。它的意思是苍蝇之主啊，这种偶像，这种神啊，神明是叫做是苍蝇王啊。那这种是谁在拜啊？是有一个民族叫做腓力斯人，在以色列旁边有一个民族叫腓力斯人。他们所拜的假神啊，然后呢，他们被认为说这种神被认为说是能够掌管瘟疫跟疾病，所以啊，有人生病啊，就去拜这种神啊，这种神专门可以帮，因为他是管疾病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人生病就去拜这种神啊。旧约里面有个王，就是一生病啊，就跑去拜他，就后来被先知啊臭骂一顿啊。好，那这个到了新约啊，他就是用希腊文就变成叫别西卜了，然后是指着鬼王，就是撒旦啊，撒旦。所以主耶稣这边医治了很多人了， 那些文士啊，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啊，就说一些毁谤他的话，说他哎呀，他没这没什么了不起啊，他只不过是什么用大鬼赶小鬼。台湾不是有一些人说这个会大鬼可以赶小鬼吗？啊，一样，他们就说主耶稣怎么会能够把这些小鬼赶出去啊？因为他靠着大鬼啊。那主耶稣就把他们叫过来，主耶稣真的是不温不火啊，他说，他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说啊，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如果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啊，他说，但是呢，他说如果撒旦啊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啊，必要灭亡啊，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啊。好，所以主耶稣举一个比喻了啊，这里有个壮士，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有个家啊，壮士的家，对不对啊？然后壮士的家里面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家具啊。OK， 好，那所以主耶稣举这个比喻啊，这个壮士是代表什么啊？壮士代表谁啊？撒旦，对，壮士代表这个魔鬼啊。OK， 那壮士的家呢，是代表什么？就撒旦的地盘喽，啊，魔鬼的地盘，对不对啊？好了，那问题，那家具是代表什么？啊？
被他掳掠的。
啊，被他掳掠的啊，这个就在旁边都告诉答案啊，就是被他抓去的那些什么那些罪人啊，就是我们本来都是在魔鬼的这个掌控之下啊，被他这个关起来啊，在里面啊，关在里面出不来啊。好，他说主耶稣说啊，你现在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罪人啊，从这个被这个捆绑的情况之下把他释放出来呢？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家具啊抢夺出来啊？不是我进去就好了。他说一定要先怎么样？要先把这个魔鬼给捆绑啊，对不对？要先把他绑住才可以啊。你绑住之后呢，你才可以进到他的家里面去把这个罪人啊救出来，对不对？哦，好，所以他是说我们不是大鬼赶小鬼啊，这些人并得到医治啊，鬼被赶出去啊，就表示说这背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吗？就是那大鬼啊，就是那个魔鬼啊被捆绑住了，就是因为魔鬼被捆绑住，所以这些人啊才可以得到医治啊，这些人鬼才可以赶出来啊，这些人啊才可以这个心灵得到释放啊。OK， 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是圣灵的作为啊。好，那主耶稣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们啊，世人一切的罪跟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且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啊。这话是因为什么样的？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主耶稣说话很少这么严厉，他说你们讲话这个冒犯我啊，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如果你讲话冒犯到圣灵啊，就永远不得赦免。这圣经里面提到关于圣灵啊，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啊。他提到亵渎圣灵的后果是什么？永远不得赦免。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又看到另外还有一招叫做欺哄圣灵啊，那个被欺哄圣灵的人后来的下场怎么样？当场倒闭啊！有一对夫妻啊，欺哄圣灵就当场就倒闭了。然后在新约还有一个叫做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说，如果我们亵慢施恩的圣灵啊，我们的刑罚是何等的加重啊！这刑罚是何等的加重，几乎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会失去你的救恩啊！所以对于圣灵，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谨慎啊！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顺服圣灵啊，要顺服圣灵，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但是如果说你去亵渎他、欺哄他，还有亵慢他，我这个后果都非常非常严重啊。那这些文士他们怎么样亵渎圣灵呢？明明圣灵在那边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他们说这个是邪灵啊。那你讲这种话，你就是在亵渎圣灵了啊！所以，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不要乱讲啊！讲了之后啊，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啊！特别灵界的事情啊，我们很多的人对灵界是一无所知的，所以 特别对灵界的事情不要乱讲话啊。好，最后的，
为什么亵渎圣灵就永远不得赦免啊？实际上三一神，无论是圣父，无论是圣子，无论是圣灵，他们三个位格都是同荣同尊同地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这些世上的人啊，叫我们因着他的儿子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永不灭亡。所以主耶稣他先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所以他替我们担待了这个刑罚啊。那如果当时的人，或者是后代的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认识耶稣啊，我们就说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嘛，他不过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过就是一个好人啊，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只把他当做一个人而已，普通的人而已，那这个是得罪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但是如果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而且唯一得拯救的方法就是信靠这一位无罪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能够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的宝血可以涂掉涂抹掉我们所犯的罪行，而且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把我们的罪性罪的性情啊，就是那个根源跟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啊。好，这是从这个身份跟地位上来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受圣灵的充满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就是把三一神带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如果多多的顺服圣灵，圣灵就更多的充满我们，再充满我们，他就可以致死我们的肉体的行为。我们所犯的罪过，一件一件的罪过，我们向主承认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就把我们涂抹掉了，完全涂抹掉了啊，好像再也看不见了啊。但是我们的罪性怎么办？这个根源怎么办呢？就是在地位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罪性，这个旧人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那实际的操作是怎么样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主耶稣选了那十二个使徒啊，他第一个交代他们要常与自己同在，意思就是说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必须像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那样，这根枝子才不会枯干，而且这根枝子一直的从那个葡萄树干接受生命的滋养，接受那个营养啊，它才可以长大，它还可以继续的长大，然后开点花，然后就结果子。所以十二个使徒他们是有特殊的任务的，有特殊的使命的。那他们要完成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与耶稣同在。常常与耶稣同在以后啊，再派他们去传道啊，甚至于有权柄可以赶鬼啊。所以我们与主的亲密的关系才能够发展出我们将来对主的侍奉。那将来这个侍奉就不是在人的力量里面，也不是在血气的努力的里面，也不是在那个火热天然的火热的里面，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承担神交给我们的托付，第一步一定是在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亲近主呢？常与他同在呢？ 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无论到哪里去，他还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上班，我们在读书啊，或者我们在做家事，我们在跟人家聊天，他还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意识到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的亲近他，回到里面去亲近我们的阿爸父，亲近我们的主耶稣，还有亲近我们的圣灵。三一神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或者说他会禁止我们讲一些我们很想要讲的话啊。他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王，所以这个是目前在我们还没有被提到天堂之前跟上帝最亲密的一线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讲了谎话啊，这是习惯性的哈，突然圣灵就不平安了，圣灵会责备我们了，那怎么办？我把它压下去吗？把这个感动压下去吗？不是，我们就要顺服这个圣灵的提醒，跟对方承认道歉，说对不起，我刚才那些话是不真实的，是谎话，是骗你的，请你赦免我，也要向主求赦免。这样子靠着圣灵的管制啊，我们就越来越朝着圣洁的方向前进啊。所以今天上帝，我们信了耶稣，承认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代赎啊，把我们的罪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我们就因着信得到了这个义，得到了神的义啊。所以中国字这个义啊很有讲究，就是上面是个羔羊的羊，下面是我，羊复辟在我的头上，那么我羊跟我在一起，在神的眼中就是义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因信称义，那接下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顺服他，他充满我们就越丰富，我们再顺服他，他充满我们就越丰富。某一次我们不顺服他，我们硬着心就是把他那个感动压下去，你就会发现圣灵好像不见了，就是跟主的那个关系完全那个味道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尊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好，今天如果有些人已经享受过圣灵的滋味，觉悟了来世的全能，来世就是将来千年国度啊，那个国度的那个 power 能够出尝那个味道啊。好，还有这个也受过这个圣灵雨水的滋润啊，比方我们心里很枯干的时候，哎呀，我们一回到里面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我非常的枯干，我需要你，我赞美你啊，突然你发觉到圣灵就滋润了我们啊。这些都尝过这些天恩的滋味的人，如果再继续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因为圣灵是最后上帝放在我们心里头而不离开我们的这一个值，这个印记，这个确据，帮助我们去得到那个属天的产业的这一个 guarantee， 好像是那个头期款啊。什么叫做天上的基业？血肉的身体没有办法去承受它，说谎话的天性没有办法去承受它，嫉妒、纷争、跟人家过不去啊，报复，谁伤了我，我不能够原谅他，我一定要让他也有好看的。这样子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承受属天那圣洁的基业的。所以今天圣灵来，就是那个头期款。 就是将来神给我们天上的大的那个基业的时候的一个头期款。所以我们要越顺服他，越顺服他圣灵的这位在我们身上的掌权的地位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今天亵渎他，我们不尊敬他，我们污蔑他啊，就像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说那个是鬼王，说那个是撒旦，没有办法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救我们了，因为这个是他最后的办法，是他的儿子借着他的血开出来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跟三一神一起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到了至圣所。本来那个至圣所前面的幔子是那么厚那么重，至少希律王帮他们盖的那个大的那个圣所圣殿啊，那是要200个人呢，要200个人才一起合力把那个又厚又重的幔子哈给它挂上去。结果主耶稣一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自动的从上面裂裂裂裂裂裂裂到下面，这么重的幔子就裂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就开了。那个实际的情况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了。今天我们的心就是至圣所，上帝三一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何等的宝贵这个恩典啊！我们宝贵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宝贵圣灵永不离开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何等的尊重圣灵，因为他把三一神都带给了我们，而且他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成为圣洁的道路。
对，嗯 ，OK， 所以这个圣灵一来啊，这些门徒们都脱胎换骨啊。脱胎换骨，他们开始明白当初耶稣所教导他们的一切到底真正是什么意思。而且啊，圣经里面说啊，圣灵来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啊，实际过去看起来好像哇，这张照片风景不错啊，当圣灵来你就身历其境，知道说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天上的祝福是怎么一回事，神的同在是怎么一回事啊。好，接下来啊，好，主耶稣就先处理对付了那些文士的这个污蔑跟挑战之后啊，然后呢接下来是换他的这些亲属了啊。他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啊，叫他干什么，把他叫出来啊，这个你这个要把怎么样给他带回去管教还怎么样啊。然后他说有许多人呢在耶稣的周围坐着啊，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啊。耶稣就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了，对于这个他家人的这个啊要求啊，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家人意思就是说啊，赶快跟我们回家了，不要在那边聚会了啊！这个需要，这脑袋有点不太清楚啊。这个怎么出去？这个传道之后啊，怎么变了一个人哈？我们不认得了啊！这一定是这个是心里头的 out of mind 啊。他说这个癫，这个什么
癫狂
了啊！跟他们回家啊！那主耶稣对这个的反应啊，他不是说好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聚会停在这里啊，大家各自回家。我这个有亲人需要去这个去跟他们好好的这个啊交代一下。他不是，主耶稣的反应说啊，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这话的意思是什么？这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亲人的意见违反神的旨意的时候啊，我们不应该受到这个亲情关系的这个瑕疵。 主耶稣的那个母亲啊，还有他的弟弟们啊，本来是要用这种亲情的关系啊，他们这种肉身上的这种关系啊，我是你妈呀，我是你这个兄弟啊，要来等于左右主耶稣的这个的道路跟他的这个方向啊。但主耶稣说，当然他说真正他的母亲跟兄弟是谁啊，就是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那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他说我就不认得你。虽然他说诶，这是你妈呀，这是你兄弟啊，他没有。他说如果这些人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他们现在所要求的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话，很抱歉，我不能说他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弟兄
弟弟、
哎、我的弟弟、哦、所以主耶稣他就是说，真的他看神的旨意超过那个肉身上的关系啊、哦，对啊，如果按照肉身的关系的话，总是得说哎呀这个聚会啊就停了，我们今天不停。主耶稣没有，聚会继续啊，继续有一些这个需要听神的话的，他就继续传讲，需要得着医治的他就继续医治。那他的妈妈跟弟弟们怎么办？在外面继续等吧。OK, 除非他们就是认出 OK, 主耶稣现在正在遵行神的旨意，你们不能说靠着你们这种肉身的关系就想要来打岔，不行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里面很清楚，他知道说他应该要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好，所以主耶稣在这些点上面他是怎么样呢？他这里都在给门徒做榜样。我们说他呼召的十二个使徒啊，就是要他们常常在他旁边，让他们看见主耶稣在处理这些人际关系，还有在这种最忙乱的这种生活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应付的。我们如果碰到这么忙乱的状况啊，我们很容易就这个出口骂人了，对不对？我虽然忙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这个对不对？讲话会不客气了。但是主耶稣没有，但是一个一个来对付他们，然后把他们在这当中呢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教导给他的门徒。
好，我补充一节经文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翻你的圣经，如果不方便的话没有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啊。就是在马可福音前面的那一卷，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或者可以这个认识翻译成说认可，我从来不认可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哇，如果一个人呢、啊，他是奉主耶稣的名啊传道，那他一定是最属灵的。还有啊，他如果奉主耶稣的名赶鬼，每次都赶得很成功啊，还有奉主耶稣的名做了许多的异能，那他一定是很非常属灵的，主耶稣一定很喜欢他的，因为我们这些普通的信徒都做不出这些事。实际上完全相反，主说他不从来都不会认可他们啊。所以保罗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了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被丢弃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服事为神做工跟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服事成功不一定就表明神认可了我们，反而神说我不认可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所以神最在乎的就是那个器皿， 那个器皿的圣洁，那个器皿的本身是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他叫那个污秽的那些鬼魔要闭口。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十二个门徒特别挑选出来，叫他们常常与他同在。所以主耶稣看重生命超过工作。这些人他们看重工作的成功，可是神说他们是在作恶，因为他们并没有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可能他们是带着骄傲在工作，虽然那个恩赐还在，赶鬼的恩赐，神如果给他的仆人们一些恩赐，他是不收回的，多半的时候他是不会收回的，就给你了就给你了。所以很多人他们是凭着这个恩赐在服侍神，好像有果效，可是很可能他的生命的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跟别的仆人的竞争啊，增进，或者呢充满了嫉妒，或者在钱财上不一定很干净啊，他就是借着这个赶鬼啦、医病啦、讲道也很有能力啦啊，收大量的奉献，然后呢让他的家是成为一个豪宅啊，还有坐用名车等等，这些背后的行为那是只有上帝最清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要记住一句话，神需要贵重的器皿，自洁，脱离一切卑贱的事。所谓卑贱的事，就是天然生命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啊。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像不像他，我们有没有完全的被 transform 被转化啊，越来越像他。